是美伊双方在海峡又再次的是大打出手，就连科威特都受到波及被炸了啊！当然又再次引发各国对这个美伊停战协议的质疑，说那些真能够达成和平吗？然而呢，就在今天一大早，一下子传出一个截然相反的消息，再一次的反转了，这都不知道反转多少次了。就声称说美伊双方这个协议已经其实是达成了，只差最后一步了，就是由双方的最高领导人各自的批准认可啊，就是谈的都已经都谈好了，就差这个领导来签字。那么这次的反转你看到和以前其实来的一样的，就非常快。那么这份据说已经达成的协议，它究竟的内容又是什么样子呢？为什么双方现在都觉得可以同意的呢，可以接受的呢？而川普和伊朗当局是吧，就是最高领导人，不管是不是这个莫杰塔巴本人是吧，究竟批准还是没批准呢？沉寂已久的中共的军界呢，当然是中央军委在昨天再次有了一个大动作，那就是中央军委出面来正式印发了一份文件，叫做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我们以下就简称叫做监督措施。你一听这监督措施，那当然就是那干啥的呢是吧？大家想想，在当下这种中共内部不是两大中央吗，我们说两个中央在激烈搏杀的背景之下，那么这份监督措施它的出台，它究竟是出自于哪一方啊？谁弄出来的？它是否代表着就是习近平对军队已经是夺回他的主导权了呢？今天是美东时间的5月28号，我是唐靖远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靖远开讲。我们这里呢是一个客观理性看世界的这么一个频道啊，如果说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不要忘了订阅我们的这个靖远开讲，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一个副频道叫做靖远观天下的啊，一定记住开启这个小铃铛啊，你就不会错过最新的这个消息和节目了。我们先和大家来讨论就是中央军委最新的这个大动作啊，因为伊朗这个大家已经看了很长时间了是吧，中央军委其实沉寂了很久。就在昨天是新华社出来发布了一份官方通稿，就说中央军委呢正式印发了这份叫做是吧若干的这个监督措施了，这个名字我就不用重复了。说这个措施呢它是干什么呢，要求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的部署要求，要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三个从严是吧，教育管理还要再加监督。然后这个报道就说呢，这份叫做监督措施其实总共包括了7个方面，是26条，它相当于是一个军队方面的一些这个具体的条款要去执行的。当然在这个通稿之中呢，它没有公布这26条究竟是哪些具体的条款，没有公布这些具体的内容和细节。但是呢根据这个央视的报道呢，说这个新的条例啊，将就中共对高级军官的管理人员的选拔就是将领的提拔了，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整风，要制定一种明确的规定。这个通稿的原文是这么说的，他说要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等，立规明据等等等等啊，就是这么一个这个内容。然后呢，这个是新华社出来的通稿了，就说啊，报了这么一消息啊，这个中央军委印发这么一份文件，叫做监督措施等等。然后今天中共军报啊，就立即按照惯例，因为是新华社中央军委出了这么一个大动作，马上就在头版发表了一篇这个评论员的文章啊，标题叫做立起从严加强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铁规矩啊。大家一看呢，就是新华社发了这个消息，然后呢军报的解读，他这个文章也来了。那么当然首先就会带来第一大问题，大家看到这消息，这个监督措施它出台的目的是什么？它究竟要干什么的？就这么说啊。其实你仔细看看，就会就是熟悉这个中共的手法的，对吧？比如新华社的通稿和这个军报的评论，它其实说的很清楚的。它的核心呢，就是要对军队中的高级干部要进行思想整风啊，要深化政治整训。说白了吧，其实就是要求这些军头们，各大军头们要实施派系站队，搞清楚你究竟站哪一边，那对军头要加强管控了。大家记住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中共的历史上，但凡只要出现是吧，整个党从上之下要来一次整风运动，就意味着是党内出现了路线斗争、派系争夺、权力的争夺。所以那个凡是在这种真正定义一尊的时候，你看毛泽东当年真正定义一尊以后，大权在握的时候，他会搞什么整风吗？他其实没搞。那 他都是还没定义一尊，需要定义一尊，需要掌权的时候，那他就要开始搞这种政风运动，就清除这个异己嘛。所以呢，这七方面总共26条的措施，它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在我看呢，它就是制定了一系列的一些新的规矩啊，尤其针对的军队的高级干部。我估计什么叫做高级干部呢？应当可能是指少将，就是将军以上的那、级别的这样的一些将领啊，对他们以后的在他们的一些这种职能啊，他们的权限呢、他们日常训练呢、包括他们的人员的这种调动啊、升迁啊等等各方面，可能都有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制度化的一些新的规定。它当然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军队出乱子嘛，这是第一大问题。第二大问题就是涉及到大家会觉得这究竟是谁在整风，习近平在是习近平在整吗？你再一看上去觉得这是中央军委发出来的，那肯定习近平他是中央军委主席啊，对吧？那肯定就是习近平要整风了啊。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媒体一出来报道都第一时间就认定啊，这是习近平对军队在进行大清洗之后，他要进一步的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加强对军队的整顿，这是一个后续的步骤等等等等，全都是这么去这个去报道，是这种思路。但是其实呢，你要再仔细看看就是这篇通稿，包括这个军报的评论员的文章，你会发现恐怕就不一定他非常的耐人寻味。因为无论是这个通稿还是这个军报的评论，都在强调一个最核心的信息是什么，叫做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因为这个表述呢，它是被放在这一系列的排比句式的第一位，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家想想，这个在习近平定义尊的年代啊，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习近平时代这种标志性的表述，他一定是要反复的强调啊、叫做坚定落实这什么军委主席负责制，他是这一类的表述，他从来是不提这个集体领导的，他也是最排斥、最反感集体领导的。而且在这一次的官方文章之中呢，除了说例行公事的就提了一次，说这个习近平思想怎么怎么地啊。你会发现他落实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的这个说法已经消失没有了。而另外还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异常，就在于习近平风格的那种，就是他只要是他出来发表讲话或者是捧习近平的那种评论文章，他一定是要反复的强调叫政治忠诚。这个提法是完全在这一次的这个文稿之中，官方文稿之中是彻底的消失。我们其实可以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对比啊，大家记得就在一个多月前，今年4月8号，那当时习近平不是史无前例的搞了一个叫做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对吧？这个是当时新华社所发的报道。那他本人有出席了这个开班仪式，并且还发表了所谓重要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之中呢，其实他强调的核心的关键词就是要政治忠诚啊，什么绝不能有两面人啦啊，反反复复强调这个忠诚。当然他这里讲话所说的忠诚的对象，他表面上说要做对党忠诚，其实真正指的是要对他这个军委主席忠诚啊，因为他是党的这个最高的代表嘛。所以当时我就其实和大家有分析了这个新闻，说这是习近平试图想要通过合法的方式以这种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想要把这个军权给收回来，想要把这个夺回来，是吧？我是主席啊，我要对你们进行这种这个培训，是吧？你们培训首先强调第一品质，最重要的就是要忠诚。忠诚谁呢？就要忠诚我，要向我效忠。他其实就是表达这么意思。随后呢，就在习近平开了这个会以后的第二天，军报也是一样的，我们说叫做就是惯例，就跟进发表了这个评论员的文章。这篇文章他就把这个忠诚，大家看，直接就放在他的大标题上。这篇文章它的全文长度呢，和今天发表这篇评论文章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它却密密麻麻密集的出现了高达32次的这个忠诚，反反复复的强调。不仅如此呢，这个文章是再次强调了这个2442，是吧？就是习近平就是定义尊的那个意思，强调了要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还有强调了要拥护核心，什么这个支持核心什么之类的，核心这个关键词在这篇评论文章里面出现了5次。但是今天你要我说做一个对比，对比今天的这篇军报的评论文章，你就会发现实在有点太过诡异。忠诚这两个词关键词，从上一次的一个多月前是32次，刚才我们说了，这次是清零了，一次都不限，都没有，都不提，一个字不提。核心上次出现了5次，这一次的文章一字不提。 2442上次有提了，这次是消失不停。军委主席负责制上次提了，这次也是一字不停，全部消失的干干净净。这次而且还我们说了，这在这个四月份的这个军队的高干培训班，大家想想，当然是习近平他是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了，所以他亲自去出席还发表讲话嘛。从他的讲话到这个军报当时给他发的这种造势的文章，前后你会看到是一致的，妥妥的是挺习近平的风格。但是这一次这个监督措施出台以后呢，军报的这个评论文章是叫文风大变。不但刚才我们提到说所有有关习近平风格那些关键词只字不提，什么忠诚啦，什么核心啦，2442啦，军委主席负责制全都不提，反而去强调了习近平最忌讳的叫做党委集体领导。一下大家想想，这前后相差只不过就是才一个半月左右吧，是吧？4月8号到现在是5月20多号，5月28号。你说这军报的评论，他们是一个专门的一个专业的写作班子，他们会如此健忘吗？我一个多月前都是这么的去挺习，怎么现在一下子就全部都消失殆尽了呢？所以在我看来啊，这个监督措施的出台，它就并非是出自习近平本人，而是出自另外一个中央，就是那个元老那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简称叫做决议调机构。咱们为什么要出台这个东西呢？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军队高级将领在当前的调动啊、升迁啊，或者是这个罢斥罢免啊，他反正整个运作的方式啊，全部都要立上一个新的规矩，把它实施制度化。而核心强调的就是要实施集体领导，说白了就是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啊，不能你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你人事提拔也好，人事的罢免也好，必须要按照制度来，不能够按照说你领导的喜好，是吧？你一句话就可以破格提拔，或者你一句话就可以把谁谁谁就给拿下，就给废，就给罢免掉，就给废掉。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实际上在我看来，他就是堵死了习近平想要夺回军权的路。因为习近平他想要夺回军权，他去怎么去夺呢？他就只能够依靠，我们说了，习家军全部都被清洗光了，是吧？一锅端掉了。现在军队之中真正掌着军权的这些各大军头、各大战区军兵种的这些头，都是张幼侠他们提上来的，都不是习近平的人。所以习近平要想夺回军权，他是没有办法去培养自己的人的，他就只能是依靠他这个军委主席或者权威，是吧？我今天我就把你给弄掉，然后呢换上我的人上来。其实出台这个监督的这个叫做措施，监督措施是吧，就是堵他这个路的啊，得有集体领导啊，不能说你一个人说了算。因为众所周知，现在的中央军委啊，什么叫做集体领导？现在中央军委、中央委、军委委员只剩两个人，就是习近平和张声明，就只有两个人了。他按照中央军委那个法律的规定，都根本达不到法定的开一个军委会议的最低的出席人数。你只有两个人啊，军委正常情况之下是7个人，所以出席的最低人数你只有两个人，你是达不到的。所以这个军队的所有重要的事项和政策，它必然是只能够由那个决策意识协调机构由他来拍板的。这个机构呢，它是去年是吧？是去年这个5月份，当时是就以合法制度性的这样这个成立就存在了。而且设立之初，大家记得吗？他就明确说了，明文规定说这个决议条机构是要抓大事、议大事、谋大事，要到位不越位，要统筹不代替。什么意思呢？这个话说白了就是，你习近平可以管这个日常的运作，但是所有的重大事项叫做大事嘛，必须由这个决议条机构由他来拍板，由他来谋，他来抓，他来议，就轮不到你习近平。所以呢，我们才说这个机构，当时我们就说了是吧，它是一个升级版的中顾委的一个复活。邓小平当年能够依靠中顾委是吧，掌控整个中共真正的大权，废掉了两任总书记，靠的就是因为他掌握着军队啊。因为邓小平当时在军队之中的确是他有他那个资历，有他那个威望在啊，也有他的人马是吧，那杨家将都是他的人马。现在的各大军头是因为都非常恐惧习近平，如果习近平要是一旦掌了军权，他一定是他要借着干掉张幼侠和刘振利这件事，要对所有张家军是吧，要进行这种报复性的清洗。所以这些各大军头现在都选择了效忠这个决议条中央啊，就是元老这些这个中央，而并非是习近平中央。我们说了，现在就是两个中央是吧，在对峙、在激斗的这么一个格局。有军权在手，对这个决议条这些元老中央来说，他们现在有军权在手， 所以这个新版本的中顾委就可以说是握有实权的太上皇，相当于是这样子。如果说没有军权，那么这个所谓的决议条机构，它其实就是一帮退休的老人在那玩牌，在那读报纸的一个离休的俱乐部，是吧？就是如此而已。所以有权和没权，全是看这个枪杆子听谁的。所以呢，这个监督措施的出台，它实际上代表了反袭元老对军队控制的一种强化，而且是把它给制度化了。我们只要看到这些措施的核心啊，它就是在强调要维护集体领导了。我们其实基本上就可以知道，那习包子是就是没戏唱了，起码在想要用合法的方式夺回这个军权，在重掌大权，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习近平基本是没戏唱了。当然，除非他采用非法的方式，就像他就突然袭击张幼侠一样，那对这些各大军头又来一个来个突然袭击式的这种方式，或者是把那帮元老们是吧来个突然袭击式的把他们全干掉啊，除非是这样。当然，这个不排除啊，我一再说了，习近平这种人只要留在那个位子上一天，他就永远不会安分的。习近平他绝对不是第二个华国锋啊，他是绝对不会这个就是甘心的，所以呢他是一定要搞些幺蛾子出来，我们不信就往后看吧，是吧？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看上去就是整个这个元老派啊反习的势力呢，对习近平现在这个绞索是勒的是越来越紧啊，在收的越来越紧。当然这个趋势呢，它和当下中共官场上另外的一个人事变动呢也是非常突出的一个趋势，你会发现它是相一致的。什么趋势呢？就是北大帮在碾压清华帮。什么意思呢？怎么北大帮怎么突然一下就实力大涨了呢？其实主要就是靠这个，他们都吃了这个。跟大家开个玩笑啊，就是跟大家进入工商时间，给大家推荐就是这款经常卖断货的韩国济州岛的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啊。这个养生胶的好处其实核心就两字：修复。因为呢，这个红海参它是海参中的顶级品种，它富含多种生长因子，所以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对人体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修复作用啊，你的细胞受损啊，组织受损啊，免疫力的这个调整啊，包括身体哪里有损耗了等等，它都有很不错的这个效果啊。我们跟大家举两个例子啊，都是来自于朋友们给我们的真实的反馈。一个是来自于新泽西州的一位叫做 Sarah 的女士，她是每周都在坚持做这种就是水中运动课，她就专门上这种课的啊，她特别喜欢游泳。但是呢，她说是因为现在年纪大了，是吧？她这两年每次做完这个运动课以后回到家就感觉累得不行，什么都不想做，只想躺着，就是连饭都不想做。然后呢，她在服用这个红海参仅仅几周以后，他就特地打电话来要求复购，要继续购买。他说因为他以前做完运动呢都特别累啊，只想躺着，但是现在发现吃完这个以后呢，哎，感觉运动完以后还很轻松，他感觉都不累了，是吧？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有效。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是来自于德州一位63岁的女士，她是那个膝关节半月板有严重的劳损，那长期积水啊就特别疼，长期都是靠这种吃止疼药来维持的然后呢她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不用这个红海参一个月以后，他就给我们反馈说这个膝关节的舒适度是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疼痛也是明显的减轻啊。除此之外还有就是非常年轻的女孩子给我们这个就是反馈说，因为她这个长那个痘痘啊特别脸上特别严重的，是吧？女孩子就当然特别在乎这个呢她说也是抱着试看，哎，没想到吃了这个红海参以后那个痘痘严重就消减了很多，而皮肤都变得比较光滑了，也是非常高兴啊。当然这也是属于观众朋友们给我们的这种个人反馈，是吧？大家知道说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所以效果可能也不一定说是一模一样吧。我们现在特别推荐大家使用这种订阅配送制，就是什么意思呢？你每个月或者每两个月固定的买一盒或者买两盒这个红海参，那我们到时候就会自动的给你寄到家，你就不需要去重复的下单，是吧？而且你也不怕就是有断货抢不到，因为我们会优先寄送这种订阅制的朋友们优先照顾。而且你还有礼物赠送啊！如果说你要是订阅制，我们还可以给你就是很好的这种大礼。当然你说我就不享受这个订阅，我想先买一次来试试看啊，也没有问题啊。你就记住输入我的优惠码7JY，同样可以享受一个85折的优惠。只是说呢，就不能够100%的保证随时随地都有货啊。那就因为这个确实，因为它是野生的红海参，所以呢，它产量就是有限的啊。有感兴趣的朋友啊，就请点击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文字区的链接去下单。我们就继续刚才这个北大和清华这个话题。 这个清华和北大可以说是当前中共这个中南海江湖的两大帮派了。就在今天出来一条新闻啊，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官方网站，它叫做机构设置这个栏目更新，就显示有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陈东升，他就升任了这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党组成员兼政治部的主任。当然严格说这个陈东升这个级别并不算高，也就是一个副部级吧，但是他是有敏感性的。他的敏感性在于哪儿呢？就是他这个人呢，首先他有孟建柱的派系的背景，就是非习派的，不是习近平派系的。同时呢，他是北大毕业的刑法学的博士的这个出身。此前他是担任中纪委，就是驻中共的这叫做石油纪检监察组的组长啊，驻石油系统的这个就是也是纪检系统的出身。而比较有意思的是，你会发现就是这个最高检察院的政治部，他现职的本身就有一个副主任，这个人叫做肖伟，这个人他没有被升为正主任，没有扶正，而是被陈东升来空降摘了他的果子。这个肖伟是哪儿毕业的呢？他就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对，大家可能还有印象是吧，前两天我们刚刚大家也讨论，就是北大校长不是突然一下换了人对吧，北大是中共政坛上面是非常敏感的一个政治高地，这个校长的位置他的人事变动呢，就是由北大出身的这个高松这个人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啊，取代了习近平的这个铁杆心腹陈希一手提拔的原校长，叫做龚其煌，大家还记得吧，可能还有印象看我节目的。这个就是属于北大绅士看长，清华帮的绅士看爹啊，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事件之一。所以你看到这个陈东升他的空降，他的得到的提拔不但是顺应了这个潮流，而且是属于非常典型的叫做非习派的人马，在这个刀把子的实权位置上开始掺沙子啊，就是在开始卡位了啊，是这种表现。所以我说就是叫做北大帮现在是碾压这个清华帮。但我们知道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北大帮呢就是这个李克强也好啊，胡春华也好，这帮人就是团派的，说白了基本都是在北大这边出来的。而习近平尤其是他这个陈希，习近平本身是清华毕业的是吧，再加上这个陈希呢和他是叫做睡在上铺的兄弟啊，这个关系非常铁，陈希又给习近平当了这个就是组织部长啊，帮助习近平提拔了大量的习家军。所以呢整个这个清华帮啊，其实在习近平大权在握的时候，清华帮的势力是一手遮天，可以说是非常强大的一个这个势力，北大帮是没法比的。但是现在也会发现就是反过来了，北大帮的在开始往上上，清华帮的纷纷的在靠边站。所以呢就是你会发现高层的这种政治呢，它其实就是这样的，无论他们怎么拖是吧，包括习近平这事儿已经拖了好长时间了是吧，从他这个脑中风失去了军权到现在为止，拖了已经差不多都快要两年了，那无论他怎么拖，迟早都会必须得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你会发现习近平的权力斗争是这样的，即使川普和伊朗这个究竟是开战还是谈判是吧，是战还是和，也是一样的啊。因为就在今天呢，很多审美疲劳的朋友们要和我们一起再一次的见证可能会成为历史的一个画面，也有可能是又一次的狼来了这个游戏的这么一个消息，就是说美伊的这个协议被爆料是已经基本是快要达成。这个消息是来自 Axios 这家媒体，它的这个又是它的独家报道啊，说呢其实呢这份协议早在前天的星期二，是美伊谈判双方的代表就延长这个停火启动伊朗核计划的谈判达成了叫做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的协议，但是呢说这个川普总统并没有最后的批准。那个报道就说呢，美伊双方谈判代表呢就这个协议条款已经基本上达成了一致，但是双方都需要获得各自的最高领导层的批准。而美国谈判代表呢据说已经向川普是通报了最终这个协议的所有的细节，但是川普呢据说向这个调解员，也就是向中间人，不知道是卡塔尔还是巴基斯坦，反正是转达了一句话，说他希望要有几天时间来进行考虑，就是川普可能是不是太满意，但是他又有点犹豫，是这个意思啊，希望要我给几天我才能给你一个答复。然而这个报道就引述了美国官员的说法，就来爆料了，那就说这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它主要的内容有哪些呢？第一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要重新开放，而且开放以后呢这个航运将不受任何的限制，不会收取任何的通行费，也不会受到任何的骚扰， 同时呢，伊朗必须在30天一个月之内清除这个海峡上面的所有的他们布下的这个水雷啊，这是第一个条款。第二个条款呢，就是美国当然相应的，美国在海上对伊朗的封锁也都要这个解除，但是呢，这种解除呢，它是逐步的，将与这个商业航运的恢复是成比例的进行，比如说商业航运恢复了一半，我也就解除一半，大概可能就是指的是这个意思。第三呢，就是这个备忘录呢，它将包括伊朗呢，就是不追求核武器的，给出一个承诺啊，但是在60天的窗口期之内呢，首先要谈判的问题将是如何处置伊朗的那个就是浓缩铀，包括如何应对伊朗未来这个浓缩铀的问题，比如说你浓缩到多少啊等等是吧，或者是要不要暂停多少年呢、啊、等等是这些。第四呢，就是美国将承诺在谈判中讨论解除制裁，还有释放这个冻结的伊朗的资金。与此同时，这个备忘录呢还将讨论说帮助伊朗开始接收一些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的机制，因为伊朗现在经济的确是已经快濒临崩溃的边缘是吧，还是比较艰难呢。当然这个方案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么几条，在我看来这个方案可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临时性的方案。说白了吧，就是说双方都解除这个封锁，让这个海峡赶快恢复一个自由的通航，同时呢伊朗呢这边给一个口头上的说我们不追求核武器的承诺，他不是现在才说，伊朗从一开始搞这个浓缩铀他就一直都是这么说的，口头上说我们是不是追求核武器啊，我们只是希望能够获得这个和平的利用核能等等是吧，他一直都是这么说的，所以他现在你让他再做一遍他根本就是就像吃豆腐一样。但是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协议，这个叫做备忘录是吧，它其实就相当于把核问题和解冻资金等等这些特别麻烦的问题全部都留到后续的第二阶段去慢慢谈，就是我们先把这个容易的做了，就是双方都解除封锁，把这个海峡先打开，因为这些船在里面已经堵了是差不多3个月了是吧，日子是比较难过了，赶快先把这些船先放出去，应该是指的是这个意思。当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海峡如果是真的是不收费的话，可以算得上是伊朗这边做出了一个让步啊，但是呢美国是同意把这个核问题延后到第二阶段再去进行谈判，其实也可以说是美国这边做出一个让步，因为此前呢美国的立场一直都是非常坚持说伊朗必须要弃核，而且要交出这个浓缩铀，这是任何协议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美国这边可能是有所松动啊。然后在但是大家有注意到吗，在报道出来的这刚才已提到这一系列的条款内容之中呢，没有提到美国要撤军的时间表，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美国是坚持说我要保留暂时不撤军啊，要对你伊朗保持一个军事高压的态势，万一你伊朗不执行呢对吧，你不执行那我就还是回来继续接着打。因为大家想说美军一旦把这个对海峡的封锁解除了，川普手里剩下唯一的施压的方式，唯一的筹码就是我的军队还在这儿，我的军事部署还在这儿啊！你要是再乱来，或者说你不履行你的这个承诺，不履行这个协议，那我就开始再打。所以呢，在我看来，这个方案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临时性的方案，因为一旦后续有关那个核计划的谈判不顺，我觉得基本不会谈得拢的，是吧？伊朗不会放弃他那核计划，只要那个核谈判一旦谈得不顺，美军可能就不得不要重新开始封锁这海峡，你美军一封锁，伊朗肯定我也来就封锁，大家又都重新又把它给锁上。所以呢我说这次协议其实更像是为了解决在海峡之内积压的这数百艘这个大型的游轮啊货船的，让他们赶快出海是吧，先把这个积压的这批问题先把它解决掉。而且到目前为止呢，刚才大家都听到了是吧，就是川普本人他并没有暂时还没有批准这个协议这个版本，而伊朗那边呢传出了消息，就是那个二哈是吧，穆杰塔巴他也没有批准。当然其实大家谁都知道现在穆杰塔巴基本就是一个傀儡，其实是革命卫队最高层那帮领导人他们没有批准，因为根据这个就是以色列这边这个叫做 I24 这个媒体是吧，这家电视他们出来报道呢，就直接说伊朗的最高领袖这个穆杰塔巴呢，他没有批准和美国提出任何的这个谅解方案，而且这个报道还特别提到说高级谈判代表和中间人之间的讨论一直都在推进，但是呢没有伊朗最高领导层的直接的批准，任何协议都不会被视为是最终敲定。 所以大家你看这样一来，就使得整个这个所谓的独家爆料说只差最后一步的这份这个协议，它其实充满了不确定性的。而且呢，就在今天呢，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出来非常罕见，就针对着阿曼这个国家是发出了一个公开的警告，说美国政府绝对不会容忍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强加通行费体系的企图，特别是阿曼应该要清楚，美国财政部将积极的针对任何直接或间接参与为海峡通行费提供便利的行动者采取制裁措施，而任何愿意合作的伙伴都将受到惩罚。所有国家都应该彻底的拒绝伊朗任何破坏商业自由流通的企图，德黑兰恐吓该地区和世界的日子已经结束了等等。这个是就是贝森特出来发的这篇这个贴文，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句话，阿曼警告是吧，你要是敢和伊朗联系手来去这个收费的话，我们就要对你进行制裁。为什么去警告阿曼的呢？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在昨天川普他是开那个内阁会议的时候，他在内阁会上也是公开警告阿曼，而且话说的特别狠，说阿曼要是敢也去收费，那我就连阿曼一起炸，是吧？他是这么说的。但是大家一听会觉得，他说明什么？说明伊朗啊，很有可能私下里就已经说动了阿曼，说我们大家因为那个海峡是大家各占一半，阿曼也占一半，我们联手来收费，大家一起五五分账，怎么样？是吧？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苗头。如果说阿曼也开始说打起对海峡的主意，那美国更不可能在海峡上有任何的让步，因为其他的国家肯定必然会效仿，世界上还有其他很多的重要的这种海峡呢，对吧？但是实际上呢，其实我觉得这份协议它我依然不看好，它最大的崩溃的风险依然是来自于伊朗的本身。因为就在今天呢，伊斯兰这个革命卫队下属的军事媒体他们出来公开发出了威胁，声称说他们打击了发动无人机拦截行动的美国基地，并且还重申说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和管理完全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责任。大家听听是吧这话。而且呢，这个革命卫队他们其实还有一个政治分支啊，出来发表了更猖狂的这个声明，说该地区不会看到和平的，直到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被消灭为止。声称说川普的和平提议只不过就是谋杀、暗杀和恐怖主义而已啊。与此同时呢，伊朗还有一家半官方的这个通讯社叫做塔斯尼姆通讯社的，可能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了，他们今天也是出来发布了一份声明，说如果文本最终敲定，伊朗将向巴基斯坦调解人和民众宣布此事，但是在此之前，西方任何关于此事以最终敲定的说法均无效。说的这个此事就是指的达成这个协议这件事儿。所以大家看到吗，就是这份协议其实在我看来是一点都不乐观是吧。而且刚才这个提到这个信息里面也提到说革命卫队他自己提到了说他们攻击了美军的基地，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能够了解说咋回事，怎么又打了这个美军基地呢？其实这是发生在昨天晚上的事，就是美伊之间经过了 一轮激烈的交火。根据这个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官方的声明就说呢，昨天晚上呢美伊双方是打了一场，先是呢伊朗呢通过向这个通过海峡的这个美国的货轮去发射了至少五架自杀性的无人机，但是呢就被护航的美军全都拦截，然后美军当然立即就施加这个报复措施，就轰炸了伊朗在阿巴斯港的这个无人机基地的他们一个地面的控制站。与此同时呢，还有未经证实的消息在流传，说美军有可能同时是炸死了刚刚才上任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指挥官啊，这个人名字叫做阿里阿兹迈伊，这个准将啊，大家看就是照片上这个人。所以当然这个消息呢，其实现在暂时没有办法去得到核实了，但是我们看到伊朗的确是在昨天晚上被美军炸了以后呢，他们的确又做出了超乎寻常的，他们又再次的报复这种激烈的反应，他们立即就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去攻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的基地啊，说这个打为什么打到科威特呢，其实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呢这一轮的交火可以说是打的是火星四溅啊，但是呢事后美方依然表示说这个不影响当前我们这个停战协议。也就是你会看到其实这种叫做一边谈判一边打，当然是属于小打是吧，还不算是大打，这种局面已经发生多次了啊，基本上成为现在这个海峡的常态。虽然在这个大局上呢双方暂时没有失控，但是他在客观上的确是助长了伊朗的嚣张的气焰是吧，伊朗觉得你看我现在你敢碰我，我就是还依然敢打你是吧，我是有实力的是吧，他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我觉得你别说说让伊朗他完全放弃海峡控制权，我觉得很难的， 就算伊朗真的是这次他口头上真的是答应了 OK 好，大家都把这个海峡放开，我也放弃控制海峡，我也不收费了，你只要前脚美军刚刚一撤走，伊朗后脚很有可能重新就控制在海峡，对他来说是易如反掌。而美军呢，一旦是要是撤出去了，他几乎不可能去再去花上两个月的时间，我又来重新进行部署，是吧？又来这么一次，那就几乎是不太可能，太折腾了，对吧？而且在今天还出来一件事儿，就是今天伊朗再次在这个海峡对着四艘油轮，就是所谓没有经过他们允许的想要通过的四艘这个油轮去开火射击，而且还声称说他们已经击落了一架美军的这个无人机。所以大家看到吗？这个叫做即将达成协议又很快又破裂的这个循环，在过去啊已经是多次出现了，大伙说大家都是这个狼来了，已经是都不止三次了，对吧？我就还去这个查了一下，从四月八号起到现在为止，对吧？就是 Axios 这家媒体，光是这一家媒体已经有报道了，至少是五次说是即将就要达成协议，还有一两天就要搞定了。但是目前仍然是处在叫做只差最后一步的这个阶段，依然都没有搞定，是吧？所以呢，说到这个话呢，我就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呢，伊朗呢，在我看来其实非常清楚，伊朗就是在玩这种用谈判来拖延、拖垮川普、拖垮美军的这个战术，他就在玩呢，他压根就没有谈判的诚意。所以你再继续和他谈判，其实没有什么这个实质性的意义了，啊。当然，讲完这些纷纷扰扰的这个时政，是吧？我想花一点点的时间呢，跟朋友们来推荐一场非比寻常的这个国际钢琴比赛。大家都是在世界上的著名的钢琴比赛呢，是赛事不少的，什么肖邦啦、柴可夫斯基啦，是吧？还有这个克莱本啦等等，这些都是属于最顶尖的赛事了。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比较强调的是技巧的精湛和职业生涯的这种推进，是吧？是比较商业化的。但是呢，现在我要跟大家所推荐这个比赛呢，它的方向是完全不同。它不是说要把这个钢琴家推上这个商业的舞台，而是要以复兴古典艺术背后的精神与文化的内涵。这就是新唐人国际钢琴大赛，因为这是已经是第八届了。它将于今年的9月1号到5号在纽约举行。它的宗旨呢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弘扬这种纯真、纯善、纯美的正统的艺术，要重现巴洛克了、古典了，还有浪漫主义时期的这250年来的钢琴音乐的这种辉煌。而且呢，在本届比赛呢，还有个其他比赛你是找不到的这个亮点，就是它有一个环节叫指定曲目，它是融合了东西方正统音乐的精髓，是每位的这个准决赛的选手必须要挑战的一个独特的考验，也可以说是这次大赛最精彩的这个部分之一了。这次大赛呢，它的这个金奖啊是10,000美元啊，总奖金是总额是超过25,000美元，所以呢有多重的奖项都等着您去挑战。所以只要您是17岁到35岁这个年龄之间，你也认同这种正统的音乐价值的钢琴家啊，都非常欢迎大家去报名参赛。这个报名截止是在6月30号啊，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描述栏有这个官方网站的报名的这个网址，大家去查看，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好的，下面我们就进入今天这个一周一次的会员的互动了啊。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这期节目就是从上传开始起，是吧？上线开始起的24小时之内，我们现在在和大家做直播嘛，是吧？24小时之内，所有人都可以免费的收看，但是在24小时之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个转为叫做会员的专属，就是我们尤其是会员互动的这部分。那非会员的朋友呢，就将看不到这部分的这个内容。当然，我们非常欢迎大家都来支持我们，是吧？如果说您觉得这个靖远开讲的节目对您呢还是有所帮助呢，非常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会员啊，持续收看每一期的完整的内容啊，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好的，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这个今天会员互动的这个环节啊，先喝口水。好，首先第一个问题，这位朋友，OK， 我们在线的啊，有位朋友马上他。这位朋友他是提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亚伯拉罕协议国家该进去地面战了吧？其实应该还没有， 因为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呢，它并不是一份这个怎么说呢？它并不是一个军事协定。亚伯拉罕协议其实说白了就是让这些阿拉伯的国家，他们和以色列能够实现关系的正常化。说白了就是大家化敌为友啊，不要再打了。你打了几十年，明摆着，因为过去呢，中东很多阿拉伯国家说，大家说这个中东战争打了6次还是7次，就是一直这些阿拉伯国家敌对的啊，就是都想要目的就是想要把这个以色列给灭国，把这个灭了，不能让他在这儿。但是在几次中东战争打下来之后，现在大家基本很多国家都承认这个现实，这是不太可能的，是吧？灭掉这个以色列，所以呢，你既然灭不了他，你长期又怎么打来打去，大家都不停的这个经济也消耗，是吧？而且还有这个人员有伤亡，没有必要。所以呢，有很多国家就开始转变它的政策。大家看到，比如说像约旦啦、像埃及啦等等这些，都开始逐渐的实现和以色列的关系的这个正常化。其中包括现在是就是包括那个加入的亚伯拉罕协议的就是阿联酋，是吧？还有巴林这两个国家。当然沙特呢暂时没有，沙特呢他其实就是一直觉得有一个条件，前提条件就是巴勒斯坦，他希望把那个巴勒斯坦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掉，实现巴勒斯坦建国。如果是这样子了 OK， 两个国家，一个以色列，一个这个巴勒斯坦，大家就是井水不犯河水，大家各过各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沙特就觉得说，那我们就可以跟这个以色列实现关系一个正常化。当然这个它只是一种外交关系的一种正常化的一个进程，它不是一个军事同盟。所以呢，就是这位朋友他提到说，亚伯拉罕协议的国家进去地面战吧，其实加入了这个亚伯拉罕协议的这个国家现在目前就是阿联酋和巴林。巴林确实非常小了，它实力也很弱，阿联酋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实力的。这个其实你还真别说，阿联酋呢，据我知道他是有去参与了对伊朗的打击的，但是他没有明说。这个就是在前段时间是明确的有这个媒体，而且还是都是这种大报大媒体，都有报道出来披露出来啊，就是说在那个当时打得特别厉害的时候，因为阿联酋是忍无可忍，是吧？阿联酋承受的这个被伊朗攻击的那个导弹和无人机数量，甚至超过以色列。打这个阿联酋比打以色列还多多，阿联酋实在是气不过了，所以阿联酋其实有派这个战机，就是把这个国旗都抹掉，悄悄的飞进去炸了这个伊朗的，攻击了伊朗的一些目标，这个是有的。其实伊朗也是心里是门清，他为什么就打阿联酋打得这么厉害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就觉得阿联酋你敢打我，是吧？因为伊朗一直过去把自己视为是中东的老大，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大家可能都看到了，中东在海湾这些国家，阿联酋也好，沙特也好，是吧？包括卡塔尔啊等等这些，现在他们基本都是没打仗，那把他的钱呢，他们卖这个石油呢，这个钱用来发展他的自己的经济，让这些国家这个民众的这种生活都过得比较富裕，是吧？尤其是在迪拜的，大家看到什么，在阿布扎比等等这些地方，都已经相当的那个是接近于发达国家这种生活的水准了。这个迪拜都快成为中东的这个金融中心了，而伊朗呢，它其实也是卖油的，但是伊朗却卖了，他把所有这些钱全部拿来干什么呢？造这个导弹，造无人机，就穷兵黩武啊，然后还去支持那些恐怖组织哈马斯等等这些，全是拿来干这个啊。老百姓呢穷得一塌糊涂，伊朗守着一个就是产油的大国，现在居然日子可以过成那样子，是吧？它是因为这是根本的区别。所以伊朗正是因为穷兵黩武，他搞了这么多的武器，导弹都是几千枚，是吧？无人机是几万架，那基本是这概念。当然那些国家周边的国家跟他比起来，这个军事上这种实力就弱了，所以伊朗一直觉得自己是老大的，他是这么一个概念啊。所以呢，阿联酋有可能是，我觉得不是有可能，是基本确认，是吧？的确是有进去打了，但是他没有打这个地面战，他就是空中打击。地面战呢，现在连美国都暂时不想打，是吧？川普都不想打的，主要是打地面战的这个代价太大。好，你看下面这个问题，这个朋友他就是这么说，他说地面战就是我们在这个在线的啊，到地面战那个双方死伤太严重，封锁海湾就可以了吧？说这个封锁海湾呢，首先第一个的确是。就是你只要打地面战的伤亡肯定比单纯的空袭 空中打击要严重的多。只要一打地面战，无论如何你怎么的这个是占尽优势，你都很难说这个没有伤亡，是吧？所以呢，这个死伤一旦严重了，对美国来说，对这个川普来说，他压力其实就非常大。但是他会带着一点，我就简单回应一下我就看法，就是说这个大家都看到川普一直对伊朗在实施这个封锁，是吧？你封锁我也封锁，我尤其是封锁你，封锁这个伊朗。到目前为止已经过去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4月13号还是十几号开始实施封锁的，川普宣布，到现在过去一个多月了，那今天是5月28号了，差不多都快要一个半月了，对吧？当时大家记得吗？当时很多的这个报道啊，或者是很多的这些，甚至一些国际的一些专业的机构，他们评估都认为说伊朗可能撑不了多久，尤其是他那个石油不准他卖了以后，他那个油井可能不得不要关闭啊等等。我们当时也做了很多节目跟大家讨论，都是引述的，这些还都是比较就是严谨的一些媒体啊，包括一些专家啦，一些机构他们的所做的评估。但是这个评估，当时我就跟大家说过，是吧？我说，差异非常大。评估的最严重的说伊朗可能最多撑半个月，评估的稍微那个宽一点的呢，我看到的结果是说伊朗还能够撑上大概是2到3个月。但大家看到现在这个封锁已经过去了一个半月了，伊朗现在有出现这种崩溃吗？至少目前为止，我们要客观的说，暂时没有看到。伊朗的经济是很难过，日子很难过。但是呢，它的油井也好，包括它的经济也好，都还没有到崩溃这样的一种程度啊，基本是这样子。这已经过去一个半月了，所以后来我一再和大家说嘛，我就说这个其实实施这种经济封锁来施加压力这种方式，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有一种滞后性。经济封锁不像你去扔炸弹，对吧？扔炸弹那个是立竿见影，下去一炸立马这个就没了。但是经济封锁呢，它一般要相当长的时间，那个后果啊才会要体现出来。所以在它没有最后彻底完全彻底的崩溃崩盘之前，它其实一般会需要比较长的一个时间。所以现在过去一个半月了，所以大家看到这伊朗它为什么现在这么嚣张，是吧？这么猖狂，就因为他觉得你看你封锁半天我还是能挺得住啊，对，那谁急呢？你比我还急。川普为什么有点急？我觉得可能这也是一个因素，就川普一看这已经封锁一个半月了，好像伊朗他还能扛得住，哎，他并没有出现崩溃的迹象，所以川普可能现在才特别，我说表现出来急于想要和伊朗赶快达成一个 deal， 达成一个协议，我就干脆抽身走人了。川普的确是不想打了啊，他是真不想打了，这个我相信大家全都看出来了，他就是想需要，但是你就这么就抽身就走了的话，他觉得会被视为是一种失败，因为你核问题是吧，什么都没解决啊，海峡也没解决啊，所以他觉得现在我至少要把这两个问题先解决。川普就连那个伊朗的导弹计划，包括支持这个代理人这些问题，他现在暂时都撇开不谈了。大家看现在谈的时候，他有提这两个问题吗？他提都不提。他就只提两个问题，一个是你的核计划，一个就是海峡必须开放，这一点是川普他必须要拿到的底线。那让海峡重新通航，恢复到一个战前那种自由通航的一种状态。第二个，伊朗是吧？不管是伊朗承诺也好，还是说伊朗就是自己去稀释销毁那个浓缩铀也好，不管是哪种方式，反正至少他一定要拿到一点实实在在的可以看得见的这种成果啊，在核计划这个问题上，好让他可以就是让川普可以公开宣布，就是伊朗的核计划我们基本上已经终结了，我们已经把这事儿给搞定了，那就可以宣布就是我们这次这个战争我们达到了战略目的，我们已经胜利了，那我们就可以班师回朝。他关键是在这儿。但是啊，我其实我之前跟大家其实也讨论分析，我就说川普呢，他其实表现的有点太急迫。太急于想要达成协议，就被伊朗给看到他的底牌，伊朗会觉得，哎，你怎么比我还着急？那我当然就给你要漫天要价。所以昨天和大家讨论说，伊朗开出来的那个价，你看那个开出来价多高是吧？基本是好像让你觉得是伊朗打赢了这场战争似的，是基本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呢，主要就是这个原因，是吧？所以这个封锁呢，我觉得现在其实 看起来效果没有预想中的那么快啊，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川普呢，他就对这个封锁，他可能自己也觉得就看起来效果没有那么好，我们算了，还是赶快谈判吧，抓紧谈判是吧。或者是他甚至之前川普大家都看到了是吧，他是警告了的，差点就开打了，再次要开打是吧，就差一个小时，然后伊朗这边给他又好像有点服软了，然后又继续又谈。其实我就说了，我反反复说很多次，这就是伊朗的，它是一种战术，把这个谈判当做一种战术的，他并不是真的认怂了，他已经摸到了川普的这种套路。哎，因为正因为川普急于向达成协议，我只要给你一放软一点，让你面子上是吧，川普一出来，你看他们渴望跟我们达成协议啊，他们怎么怎么地，他们要软了，他们要怎么地的，大家记住吗？川普发这个贴文都发了多少次了，但是你看每次最后谈来谈去，最后发现又回到原点，谈来谈去伊朗这边兜一圈，他又回到他原来那个位置，基本就没动，他基本就在他的原来位置，其实就没动。所以我才一再说，我说你现在再跟伊朗谈没有任何意义，打到底是唯一的出路，彻底把这个政权干掉。你现在既然已经都，我就说跑了100米是吧，你已经都跑了98米95米了，就差最后几米了，索性你就干到底，反正中期选举都受影响了，你说不定打到底了，把这伊朗一下子政权更迭，所有问题全部都迎刃而解啊！无论是海峡问题什么核计划问题，全部都迎刃而解，换一个政权啊，他愿意跟美国合作的啊，这样子一上来，那对中期选举反而可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利好。你看我们啊，这个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多少任的总统都没有能够解决这问题的，我把它给解决了。你现在这么拖着呢，其实反正客观上的来讲，越这么拖下去，后来就对川普是越不利，反而对伊朗是有利的。伊朗就是巴不得拖着你，我好赶快恢复元气是吧？赶快把我那些埋在地下的那些什么导弹啥的，我赶快把它挖出来啊！然后准备的下一次你要跟我开打，我又有本钱了是吧？我又可以跟你打一阵是吧？周旋，就是会变成这样子。越往后拖，其实是越对川普是不利的啊，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好的，下面一个朋友呢，就是他是在线，他说中共放生伊朗了吗？中共我觉得他其实谈不上放生，就是中共他不会，我的看法啊，中共他不会放弃对伊朗的支持，因为呢中共过去对付美国一直都是这一招，就是从那个911中共这个学来的。为啥呢？当时大家就记得说911那个时候还是江泽民执政是吧，江泽民在台上，911也发生了之后，江泽民马上就跟这个当时小布什就表了一个态啊，我们支持你这个打这个反恐战争。其实在911发生之前，美国已经开始有点意识到说中共对美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就已经有了这种一个战略，要在亚太这个地区来遏制中共的扩张，已经有这个意思了。但是没想到911事件一发生以后，美国整个战略重心全部就转到中东去反恐啊，去打这个反恐战争，打阿富汗这个战争，包括在叙利亚啊等等，反正就是跟那个 ISIS 什么这些反正都有关系的，跟那个基地组织有关系的全都去打。结果一下子重心转过去，中共不是就说得到了一个黄金十年嘛，偷的乐啊，中共可是，而且呢中共就从那个里面就学到一招，哎，说你看只要把那些中东那些恐怖分子们把他们培养起来，就会一直把美国牵扯在那边，美国的重心他的精力完全就照顾不到亚太地区来，那对中共当然是有利的啊！中共这边偷着乐赚钱不说，而且还可以对台湾可以去这个加大施压的这个力度，对吧？所以呢，中共过去说一直就有这么一个说法，是吧？说他们要给美国至少树立4个敌人，让美国在全球到处跑啊！欧洲树立一个，就是现在选中就是普京；中东有一个就是伊朗；然后在南美这边，在美国的后院树立一个，之前其实就是委内瑞拉，其实也包括古巴。合在一起，反正都是强烈的极端的反美的这种。据说中共一度还考虑过说能不能够把巴西，因为巴西现在也是个左派是吧，也是个有点反美的那个卢拉这个政权，说能不能够巴西把它给扶起来。但是呢巴西看起来虽然它是有点左派，但是它不太想去淌这种浑水是吧，所以呢实质上你看到中共牵制这个分散美国主要就是靠 斑块啊，欧洲那边挑动这个普京打了一场俄乌战争，然后就中东这边当然就是伊朗，还有就是在南美这边是吧，是委内瑞拉。朝鲜呢勉强可以，其实朝鲜现在都算不上，因为朝鲜这个金正恩呢他很非常聪明，金正恩这个人你看得胖啊，面带猪相心中嘹亮，他其实蛮聪明，他知道中共其实想要把他当做棋子来用的，所以他就跟川普，金正恩虽然啊他就没有去挑衅这个川普是吧，虽然他一直都跟这个中共啊跟这个俄罗斯啊关系都弄得非常近，但是他其实一直没有去戳击这个川普那根红线，他也没有在搞那个核试验，所以川普就目前可以说这个朝鲜呢还算不上是可以让值得让美国来分心来分精力对付你的这么一个对象，所以呢事实上是中共给相当于给美国竖了三个敌人，是这么一个关系啊，这就是中共的一个既定的一个战略，所以呢中共我说他不会放弃伊朗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伊朗是他在中东一方面他从伊朗获得很多的资源，另外一方面伊朗是吧是牵制美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棋子，你看打的跟伊朗这一仗是吧打了才这个两个月左右吧，一个多月，其实不到两个月打了，因为四月中旬就停战了嘛，才打了一个多月，美国那些导弹的库存就已经不够了，大家都看到那新闻对吧，中共其实暗地里是高兴啊，那你美国导弹库存不够呢，那对中共来说当然就是好消息。好，你看下面这位朋友，我们在线的朋友啊，他也是这么说，他说消极的打法没用的，长痛真不如短痛，中共在培养第二个哈梅内伊，想上位的也不乏其人，为了上位也会表现。其实非常多的朋友，我觉得现在看的这个伊朗局势弄到现在反反复复兜兜转转是吧，走到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确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你都已经打到这种份儿上了，真的就是叫做长痛不如短痛，你打到一半你撤了，反倒留个后患在那儿，伊朗现在反倒把胆子把它给打大了，之前伊朗还不敢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他就怕封锁之后会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伊朗之前多次，我们都知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爆发过多次危机啊，历史上多次爆发过危机，伊朗都有这个威胁啊，我要是实在是我撑不住了，我就把这海峡给封锁了，但是都是口头上威胁，从来没有兑现过，这次伊朗是真的还把它给兑现了，所以伊朗一看我一封锁海峡，你美国连你美国都束手无策，你还指望着欧洲那些国家或者是其他哪个国家他还有本事来把这海峡重新给打开吗？连川普这么强硬的人是吧，连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都搞不定，他就会变成是这样子，所以我才一再说，我说其实对川普，就这次川普有点失策啊，虽然现在这个机会还在，但是还是有点失策，他就老想着说不要影响中期选举了，或者是尤其是那个油价一高了之后呢，美国人可能这个国内反对的声浪就会比较大，他自己其实他自己都已经说过嘛，他说之前这个你看小布什打一场这个阿富汗战争打了多少年是吧，奥巴马那个时候打一场战争又打了多少年，我现在这个才打了一个多月，你还时间还早早着呢，一直打到底，其实大家会不信可以回忆一下，就在那个川普停战之前那个时候啊，其实伊朗已经是四分五裂摇摇欲坠了，他们内部都已经因为外部压力非常大，内部都已经开始都公开化了，那个时候你再加把劲，说不定他伊朗内部可能真的就内爆啊，就真的有可能生变的，但是现在你这么一松了以后呢，他反倒他现在内部团结一致了，现在你看还有这种新闻有爆出来吗，说他们内部有在分裂啊啥的，在夺权了怎么地的，没有了，团结一致，因为大家就觉得哎，可以用这边用谈判的方式可以不断的拖延这个时间，把川普给拖在那儿啊，拖的川普受不了了，最后川普可能就会给出一个哎对伊朗比较有利的条件，他们现在是打的是伊朗现在打的是这个主意了，变成这样子。好，下面还有一个朋友，我们在线的朋友他这么说， 要让他们地面封锁，直接进去把海峡拿起来。当初俄罗斯怎么对乌克兰，现在就用类似的方法玩回去。当初俄罗斯应该可能他这个朋友可能指的就是俄罗斯当初就是占领那个克里米亚是吧，就是直接进去就把那克里米亚地面封锁了就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当然其实你从这个军事作战这个角度上面来讲，你真的要把这个海峡把这个完全控制权拿在美军的手里，也是不可避免的要出动地面部队的，你要去夺那几个岛对吧，就是他在海峡那儿，那上面全都有他的那些基地。所以呢，但是这种地面战呢，像我说的，川普他就老是他特别，这也是川普的一个短板，他就可能特别担心死人，因为你看他就特别在乎这个是吧，他去调停那个俄乌战争，他的最大的理由都是你们的死人太多了，没有必要，没有意义啊。美国更是大，就是这个其实是美军最大的一个短板，美军就是人命是最贵的最宝贵，但是它好处当然是啊，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支军队是吧，我是追求叫零伤亡，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硬币的两面是吧，过于这个就是太本身这是没有问题，这个理念本身没有问题，我们追求零伤亡是吧，对我们军人的生命我们都是特别的这个重视的但是这个就会被对手把这个就作为是有空子可钻呢，那你来你要敢打地面上，我就跟你同归于尽是吧，我是可以死上成百上千的人，成千上万的人我都没所谓，但你美军你要死上个还别说多少成千上万，你死上个三位数上百人，我就你看那个川普他的压力可能就会很大了是吧，到目前为止美军这次打这个伊朗战争伤亡死亡的是13个人，13个还是14个是吧，反正就是10多个，就川普已经感到这个压力已经是有点大了是吧，他所以他怎么地他都不愿意再打这个地面战，他老是说这个风险太高，就是主要是因为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个是客观的，就是你没有办法，万事有利呢就有弊。所以你只要是打地面战，如果真的把这个海峡呢把它给这个要是能拿下来，那很多事情可能就迎刃而解，但是关键现在川普他自己就已经首先否决掉了这个，我们不打地面战，你不打地面战就会变成那就只能是要么就继续空袭继续炸，要么就是就像现在他做这样封锁来软的啊，但是封锁呢它时间就会非常长啊，就是这个说实话我觉得有可能之前那个评估啊，说是哪是路透社还是哪，我记得当时跟大家讨论过是吧，他们评估最长说认为伊朗可以撑到3个月，现在过去了1个半月，我现在感觉可能伊朗那个评估可能是比较准确的，没准可能伊朗真的是还能再撑上个把月的样子。所以你川普如果说现在要是搞不定谈判，要是谈不成他又不愿意打，然后又继续又跟你谈，那伊朗这边都可能他都觉得，你看他伊朗他会让伊朗产生一种错觉，什么错觉呢，伊朗就会觉得你川普就是这你不就程咬金三板斧嘛对吧，三板斧子砍完你就没了，你后面都没啥东西了，我还怕一个啥，那他真要是到了那种份上那可就麻烦了，就真麻烦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川普现在应该要抓紧，我的看法我还是觉得川普应该要抓紧时间再打到底，与此同时呢把真的是要把伊朗的人民把伊朗的民众要发动起来武装起来，去支持伊朗民众真正愿意支持的人。我觉得其实川普为什么他这个打了半天这个没有伊朗民众没有起来支持他，我觉得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伊朗民众之前上街抗议啊，喊的是谁的名字呢，都是那个王储是吧，巴列维王储，喊的是他国王万岁啊，就是民众的80%，至少伊朗80%的民众都是希望让巴列维回来做我们的领导人，但是川普把他完全给排斥在外，提都不提他，川普一门心思想的 就是想要复制委内瑞拉模式，也就是说把哈梅内伊干掉了，在现有这个政权之中掌着权的又找一个类似于像那个罗德里格斯那样设的人是吧，他不是一度相中那个加利巴夫吗想要把这个加利巴夫扶持起来，让他来掌管这个伊朗，成为新的领导人，哎，他就觉得这是最理想的一种模式。但是我记得我反复跟大家不止一次分析过，说伊朗不是委内瑞拉，伊朗和委内瑞拉有一个巨大的不同，是因为伊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而且他们这帮人是信仰的是那种叫做末日邪教那个末日宗教，这种是特别麻烦的，你跟那个委内瑞拉那个只是用来贩毒的那个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呢，但是这样就造成一个非常不利的后果，就是伊朗民众一看川普总统，原来你支持的是那个加利巴夫，这加利巴夫本身就是革命卫队出来的，就是他们那个政权的人，伊朗民众就会觉得弄了半天我们指望着来解放我们来变天，结果没有变啊，这天只不过是换了一个人而已换了一个版本的哈梅内伊，可以这么说，只不过是如此而已，所以整个伊朗民众他们就觉得这个他们不能够认可这事儿，所以伊朗民众他其实没有参与进来，所以为什么一直打了半天伊朗民众，当然这个就是毛拉当局对这个伊朗民众的这种镇压和控制非常严厉，这个也是一个客观因素了，但我觉得实质上其实这个也应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川普他打了半天呢没有真正赢得伊朗人民的他们的心和支持，伊朗人民会觉得 OK 你们是惩罚了打了这个邪恶政权，但是你却想要给我们一个延续这个政权，你没有说帮助我们推翻这个政权，而是只是换一个人延续这个政权，这是我们不想要的，它变成了这样子，所以这个事儿其实是个蛮麻烦的是吧好的我们下面一个朋友这个给我们捐款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的这种支持，这个朋友呢他同时还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一下唐老师，会觉得中共如果经济真的崩溃了会不会攻打台湾，因为你看历史日本二战当初有很大原因就是因为经济崩溃怕人民造反才转移注意力煽动军国主义对外扩张转移焦点怕政权被颠覆，会不会中共历史也这样也一样走向战争的结局，那样台湾怎么办，股票怎么办，美国会帮忙吗，好，这个问题我就回应一下这个朋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的确在历史上呢，其实当初包括这个德国和日本二战爆发，可能都有这个因素，就是因为国内出现了这种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转嫁危机，我就对外去开战。一方面呢，就是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就转入到了叫做战争体制啊。战时体制呢，那个经济它的就是一种完全的计划经济，因为那是开打仗了是吧，是战争时期，因为它就不几乎不存在这个什么这个商品自由流通，就不是这种市场自由经济了，所以战时体制呢它就可以对很多的大宗商品这个政府就可以直接的去实施这种管控就是政府来接管，就叫做配给制了民众的很多的必要的这种生活物资都是实施配给的，不是说你有钱你就能买不是自由供应嘛，它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呢这个的确是有的历史上，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中共，我的看法，我觉得中共他做不到这点，为什么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因为中共现在这个政权他和当初的德国就是纳粹那个时期，包括和日本就是在发动二战之前，日本当时是还是日本的这个就是王室是吧，日本王室在掌握的实际政权就是叫做天皇，还在跟那个状态是不太一样的，为什么呢，纳粹在他发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个时候，纳粹其实是还蛮得民心的，这个是一个客观事实，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德国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是成为战败国，有很多这个割地啊赔款啊是吧，就非常屈辱，是纳粹上台以后呢 这个把德国的经济，让德国的经济在短期之内实现了一个也是黄金飞跃的这么一个时期。要不然纳粹他哪来这么多钱可以后来可以打仗，是吧？就是纳粹的确，这个是希特勒的，在当时希特勒政府这个纳粹党的一大政绩，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纠正了一战留下来的德国的经济的那个创伤，然后呢德国的经济还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飞跃啊，可以叫做一段黄金时期。那个时候甚至德国都开始讨论说，再过三四年小汽车就是进入到普通百姓的家庭。在那个时候啊，三几年那个时候，德国在去欧洲已经就走在欧洲的前列了，到那种程度。日本这边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对吧？日本虽然说也有这样的就是这个经济的这个危机，但是那个时候日本天皇其实是蛮受国民的这个支持，整个国民其实对这个那个时候日本政府的王室的他的这种支持和认可还是要占绝大多数的，要不然他怎么会日本会有这么在开战初期是吧，日本其实是获得全这个不说全民，至少我觉得80%的民众都支持开战的，民意其实是在那儿。但是中共呢现在是完全不是这么一个状态，中共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很多老百姓包括军队里面全都是这样的，你只要敢开战，枪只要到了我的手里，子弹只要到了我的手里，他可能第一打的不是台湾，他可能马上那些很多军队也好，他可能调转枪口可能就先往北京打去了，他是这种概念。就是中共现在是丧失民心，已经丧失到我觉得可能这是台湾的很多朋友就不太能够了解的，就我看到的中共现在在整个国内丧失民心到了一种是真的叫做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是到这种程度，大家那种痛恨啊，就是只是恨我手里没有枪，我只要有枪我先把你那些贪官先给你干掉，那才是我的敌人，他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我觉得中共现在这是中共其实不敢真正开战的一大原因。第二个呢就是中共的这个经济崩溃了呢，你说他通过用打台湾的方式来转移他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焦点，其实因为台湾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美国和日本现在是全力在支持台湾，谁都知道，虽然川普他没有明着说出来，高市早苗这个他是公开说出来的是吧，日本有事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我们日本有事，明摆的告诉你就是你只要出兵那我就要出手。川普虽然没有这么明说，其实是一样的，川普的态度只会比拜登更强硬，这点我觉得我是一点都不怀疑。大家知道拜登至少是四次公开说是吧我们会出兵的，如果说中共要是入侵台湾我们会出兵，川普对台湾只会对中共只会是比拜登更强硬，不会比他更软弱。所以呢对中共来说他就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如果说中共要是出了兵，你碰上这么两个硬对手硬茬子是吧，对手都是你碰不了的赢不了的，这场战争几乎可以说80%-90%注定都是输，你这场战争只要一打输，中共肯定下台。所以中共其实也是有看到这个教训的，大家看到纳粹发动了二战，就是纳粹不是就最后覆灭了吗，日本是吧参与了这个二战，最后日本不是这个天皇不是一样的就覆灭下台了吗，啊，最后日本发生走向民主化彻底的改组，那个就王室就保留了一个就是一个名义上的这么一个领导人是吧，作为国家的象征而存在，如此而已。那他真正的那个王室过去的统治，对日本的统治彻底的消失了瓦解了，其实这个也是中共他们自己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也就我了解到的，中共他们其实内部他们自己一直都有非常强烈的这种声音，刘亚洲我告诉大家就是一个代表，刘亚洲一直反对打这个攻打台湾，他并不是因为他觉得我们应该跟台湾和平友好相处，台湾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兄弟大家不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不是这个原因，不是这个概念。刘亚洲纯粹就是从军事的角度，他说我们如果打台湾，我们基本就注定是输，这场战争打不赢的，一旦输了，我们中共产党的天下绝对会解体，一定是瓦解， 他是从这个角度去反对打台湾的，说你要是打台湾，你就相当于把我们全给断送掉，把我们的红色天下全给断送掉，是基于这个原因。所以呢，中共我就说中共其实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觉得虽然说中共它的经济现在非常艰难，但是中共它其实它觉得经济再难，就像当时这个习近平自己说了的，他说当年那个三年自然灾害其实不是自然灾害是吧，那是人祸，但是他是这么说，他说当年那个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当时这么艰难我们一样都能熬过来呀，我们党也都能够走过来呀，习近平公开说的呀这话。也就是说那个三年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是吧，官方统计都是至少是3000万到4000万，是这个数字，饿死了几千万人，他觉得我们还是能挺过来，我们这个统治都没有崩溃。但是你要真是去出兵去打台湾，没准可能就几个月，或者最多就是一年半载，你可能就崩溃，他会变成这样子啊。所以呢，就是所以我觉得，我就回应一下这个朋友，我觉得我的一直的判断，我觉得朋友尽管放心，尤其我们台湾的朋友是吧，至少短期之内中共他没有这个动机，他也没有这个能力，尤其是这个他们现在在内斗大清洗，30几个上将全部都给干掉了，只剩下了实质上只剩下了两个，还有两个是去年底才刚刚才新提拔的啊，刚刚才提拔上来，剩下这两个上将，一个董军，一个张声明，都是不打仗的。董军是个虚职国防部长，张声明是搞政工的，他也不是打仗的，所有能打仗的上将全部都被一锅端掉了。这种在和平时期说一支军队你几乎所有能打仗的这个上将啊，都是你作战的主力，全部都被端掉清洗掉了，这个军队的作战能力对他的这种损失有多大啊，这个是你用肉眼看不到的，你只有打起来你才会知道。大家说到这个，我们就跟大家举很简单的例子，说当初那个二战时候，斯大林在这个二战爆发之前，苏德战争爆发之前，斯大林不是一样也搞清洗吗？对这个红军是吧，元帅杀掉多少个也是各级层层的那些主要的作战的，当然一些主要的一些将领，军事将领们都杀掉了，都是大比例的，一半以上这样的杀。这是初期那个苏德战争为什么苏联节节败退啊，德军是一直都打到了最差一点就打进莫斯科是吧，要不是因为苏联靠的那个天，第一个是幅员辽阔，国家实在是这个战略纵深太大，德军这个战线拉得太长是吧，力量确实有限，再加上是进入冬季是吧，严寒，是因为这个原因最后德军被迫的在那个莫斯科城外是吧停止，就再也打不过去了，是因为是这个原因他才保住的，他就跟他自己那种清洗自己杀自己是有关系的。所以现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一再跟大家说，我说我不认为中共至少在3年5年之内，我不认为他们有这种实力可以这个去再挑起对台湾的入侵是吧，他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他们其实非常清楚。所以习近平在那问了半天说你会不会出兵，他其实就是摸个底而已，如此而已。其实你现在他就算川普说我不一定会出兵是吧，习近平他敢打吗？他也不一定敢打。而且大家就看到这个俄乌战争打成这样子，对习近平他其实想要再入侵台湾其实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因为党内很多人都是自看，你看那乌克兰就打成这样子，以俄罗斯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力打一个乌克兰打了4年了，到现在居然都搞不定。你中共而且乌克兰基本就是自己在那撑哦，没有这些国家去直接去出兵的。但是如果说中共要是入侵台湾，我是很肯定，我说美国和日本肯定是直接出兵。那中共相当于不是和台湾打，它相当于是和美国和日本打，那他完全就不是对手了，他们其实是自己是非常清楚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啊。当然我刚才跟大家讨论这些问题的都是跟大家做一个这个参考了，我非常欢迎大家给我们就是反馈，无论你同意还是不同意是吧，我们今天这个已经都 哦，快那个了是吧？对，一个多小时，快接近一个半小时了。好，我们就不把这个时间拖太长。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今天的这个环节呢，就到这里结束。嗯。